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1625年四月的头一个星期一，巴黎南边的卢瓦尔河畔的莫恩镇突然陷入一场骚动当中。不少市民看见妇女朝大街那个方向奔跑，听见孩子在家门口哭喊，就急急忙忙套上护胸甲，拿起一支火枪，朝诚实的磨坊主客店赶去。客店门前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一群吵吵闹闹、满怀好奇的人，人群越聚越多。
在那个年代里，恐慌经常出现，难得有一天没有这个城市或者是那个城市把这一类事情记入档案。有领主与领主之间的争斗，有国王和红衣主教之间的动武，有西班牙人和国王之间的战争。除掉这些暗的、明的、秘密的、公开的战争以外，另外还有盗匪、乞丐、胡格诺派教徒、狼和穿号衣的仆从向所有的人开仗。市民们一直要拿起武器抵抗盗匪、狼、穿号衣的仆从，常常要拿起武器抵抗领主和胡格诺派教徒，偶尔也要拿起武器抵抗国王，但是从来没有拿起武器抵抗红衣主教和西班牙人。因此，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得出的结果是，在上述的1625年4月的头一个星期一，市民们听见喧闹声，既没有看见红黄两色的西班牙军旗，也没有看见德里塞留公爵的侍从号衣，于是匆匆忙忙地朝着诚实的磨坊主客店的方向赶过去。
他们到了以后，每个人都能看见而且看清了这场骚动的原因。骚动的中心是一个年轻人，请你们想象一下18岁时的唐吉诃德，没有紧身胸甲，没有锁子甲，也没有护腿甲的唐吉诃德，身上穿着一件蓝颜色褪成近乎葡萄酒渣的碧空的色调的短身紧上衣的唐吉诃德。他有一张棕色的长脸，颧骨突出，这是头脑精明的象征，颌部的肌肉非常发达，这是即使不戴一顶贝雷帽也能让人认出这是加斯科尼人万无一失的标记。何况我们的年轻人还戴着一顶插着一根羽毛的贝雷帽，眼神又坦诚又聪颖，鼻子是鹰钩鼻，但是模样很秀气，身材对青少年人来说显得太高，对成年人来说又显得太矮。如果没有那把挂在皮肩带上的长剑，缺乏经验的人会把他看成一个出门在外的农夫的儿子。那把长剑在他的主人走路的时候拍打着他的腿肚子，在他骑马的时候拍打着他坐骑身上的倒竖的毛。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有一匹坐骑，而且这匹坐骑甚至是那么值得注意，以致他确实引起了注意。这是一匹贝亚恩小马，12岁到14岁，黄色的皮毛，尾巴上的毛已经脱落了，腿上长着坏疽。他走路的时候头低得比膝盖还要低，那条马和缰因此成为多余的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照样每天走8法里的路。不幸的是，这匹马的优点完全被它古怪的毛色和不恰当的走向所掩盖，以致在一个人人都对马很在行的时代里，这匹小马差不多一刻钟以前从布朗西门进来，出现在莫恩镇时就立刻引起了轰动。马产生的不好印象甚至殃及到骑在马上的人。
这种轰动使这个名叫达达尼昂的年轻人感到格外难受的原因是，尽管他是一个无比高明的骑手， 他还是不能装作看不见这样一批坐骑给他带来的可笑的一面。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在老达的尼昂先生把他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时候，他一边接受一边频频的叹气。他知道像这样一头牲口至少值20个里弗尔，至于随着这件礼物讲的那番话，更是无价之宝。
这位加斯科尼贵族用亨利四世至死都没能改掉的那种纯正的卑安恩土话说：
我的儿子，这匹马出生在你父亲家里，一转眼快满13年了，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没离开过我，所以你应该喜欢它，千万不要把它卖掉，让它平平静静体体面面的寿终正寝。如果你骑着它上战场，就要像照顾一个老仆人那样照顾它。在宫廷上，万一你有到宫廷上去的荣耀的话，再说你的古老的贵族姓氏也让你有权享受这份荣幸。在宫廷上，你一定不失尊严地维护你的贵族姓氏。你的祖先们不失尊严地已经使用它有500年了。为了你，也为了你亲近的人，当然我说你亲近的人，指的是你的亲人和朋友，绝不容许别人对你有任何的冒犯，除非冒犯来自红衣主教先生和国王。一个贵族子弟在今天取得成功，是靠了他的勇敢。仔细听好了，只能是靠他的勇敢。如果有一秒钟的胆怯，那就有可能失去幸运之神正好在这一秒钟之内给他送过来的机会。你还年轻，你有两个理由应该勇敢。第一，你是加斯科尼人；第二，你是我的儿子，机会来了就不要害怕，还要去寻找冒险的事儿干。我教过你击剑，你有两条铁打的腿，一双钢铸的手背，你要动不动就跟人决斗，特别是因为决斗已经遭到禁止，而决斗需要加倍的勇气，所以你更要跟人决斗。我的儿子，我要给你的只有15个埃及，我的马和你刚才听到的忠告，你的妈妈会另外添上一个从波西米亚女人那儿得到的调制的某一种药膏的秘方，对一切创伤只要不触及心脏，这个秘方都有神奇的疗效，尽量利用这一切，幸运的长久的活下去。哦对了，我还有一句话要补充，我提供给你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可不是我，因为我呀从来没去过宫廷，仅仅作为志愿兵参加过宗教战争。我想谈的是德特雷维尔先生，他以前是我的邻居，有幸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跟我们的路易十三国王，哦愿天主保佑他，在一起玩耍过。他们的游戏有时候就转变成为打架，在这些打架中，国王并不是强者，在打架中挨的打反而使他对特雷维尔先生更加敬重，更加友好了。后来啊，特雷维尔先生在他初次到巴黎的旅行中和人决斗过5次呢，以前国王去世一直到小国王成年决斗过7次，还不算一次次战争和围城呢。从小国王成年一直到今天，也许快有100次了。所以啊，尽管有那些赦令、规定和判决，瞧，他还是当上了火枪队队长，也就是说，成了国王十分看重而红衣主教先生很为敬畏的一群勇士的首领。可是大家都知道，红衣主教先生这个人，他是无所畏惧的。另外啊，特雷维尔先生每年能挣上10000埃及，所以他是一个很阔绰的达官贵人。可他开头和你一样，你要带着这封信去见他，以他为榜样，像他一样去做。
说到这儿，老达达尼奥先生亲手把自己的剑给儿子配上，亲切地吻了他的双颊，并且为他祝福。年轻人从父亲的房间出来，找到他的母亲。母亲拿着那张了不起的药方，正在等他。从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忠告来看，这张药方以后要经常用上了。
就在这一天，年轻人动身了。他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包括15个埃及、一匹马和一封给特雷维尔先生的信。
带着这番临别赠言，达达尼奥先生在身心两方面都成了和塞万提斯的小说主人公完全一致的复制品。唐吉诃德把风车当成巨人，把羊群当成了军队。而达达尼奥先生把每个微笑都当成一个侮辱，把每一道目光都当成了一个挑衅。结果是从家乡一直到莫恩，他的拳头始终是紧握着，平均每天都有10次把手伸向剑柄。尽管如此，拳头总算是没有落到任何一个人的脸上，剑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剑鞘。因此，达达尼奥在到达莫恩这个不幸的城市以前，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的感情也没有丝毫受到伤害。
少年勇士达达尼奥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3个火枪手，通过决斗，4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但是到了莫恩，达达尼昂在诚实的磨坊主客店门口下马的时候，不论是老板、伙计还是马夫，竟然没有一个人过来招呼他。他从底层一扇半开着的窗户望进去，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神情严肃却很高傲的贵族正在和两个人说着话。这两个人看上去是在恭恭敬敬地听着。达达尼昂照例十分自然地相信自己是他们谈话的题目，于是仔细地听着。这一次达达尼昂没有完全弄错，他们谈的不是他，而是他的马。那个贵族好像是在列举他的所有优点，正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听的人好像对讲的人非常恭敬，所以他们时时刻刻都发出哈哈大笑的声音。既然一个半露的微笑就足以引起性格暴躁的年轻人的怒火，我们也就不难想象这样喧闹的大笑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了。
然而达达尼奥首先想看清楚这个在嘲笑他的傲慢无礼的人的长相。他用傲气十足的目光打量那个陌生人，他看清楚了这个陌生人的年龄在40岁到45岁之间，一双目光锐利的黑眼睛，面色苍白，鼻子非常突出，胡子修剪得十分仔细。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紫色的紧身短上衣和一条紫色的上面有同样颜色的饰带的齐膝短裤，除了露出衬衣的通常在袖子上开的岔缝以外，没有别的装饰。达达尼昂以细心的观察者的锐利目光迅速地注意到这一切，毫无疑问，他还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对他的一生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然而，就在达达尼昂盯着那个贵族看的时候，那个贵族正在针对那匹小马提出他最渊博、最精辟的论证中的一个。他的两个听众哈哈大笑，而他自己也破例有了一抹淡淡的、飘忽不定的微笑。这一次，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达达尼昂真的受到了侮辱，因此他满怀这种确信，把头上的贝雷帽往下拉了拉，低得几乎遮住了眼睛，尽力模仿他在加斯科尼碰巧看见的那些正在旅行的爵爷们摆出的宫廷派头，一只手按在剑的护手上，另一只手插在腰上向前走去。 不幸的是，随着他一步步朝前走，怒火越来越使他失去了理智。说出口的不是为了提出挑战而准备的那一番既尊严又高傲的话，而是伴随着狂怒的手势粗鲁的人身攻击。
喂，先生，站在那扇护窗板后面的先生，对，就是您，把您在笑什么说点给我听听，让我们一起来笑。
那个贵族慢慢地把目光从马转移到骑马的人身上，就像他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明白这番如此奇怪的指责是冲着他说的。接着他再也不能有任何一点怀疑了，于是他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在相当长时间的停顿以后，用难以描述的挖苦讽刺和蛮横无理的口气回答达达尼昂：
啊，我不是在跟您说话，先生。
可是我是在跟您说话。
年轻人被这种又蛮横又得体又客气又轻蔑的口气激怒了，他大声地喊着。陌生人又面带淡淡的笑意把他打量了一会儿，接着离开窗口，慢慢地走出客店，来到了和达达尼奥相距两步远的地方，正好在马的前面站定。他的平静的态度和嘲笑的表情使和他谈话的那两个人笑得更加厉害了。达达尼奥看见他出来，把剑从剑鞘里拔出了一尺来长，可是这个陌生人继续着他已经开始的探究，话是对着窗口的听众说的，看上去好像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达达尼奥已经被激怒的神色。然而达达尼奥就站在他和他们的中间。
我看啊，这匹马肯定是，或者说的确切些，它年轻的时候是淡黄色，这在植物学里面可是一种非常著名的颜色，但是直到现在在马身上还非常罕见呢。
你笑马的人未必敢笑马的主人。
哦，先生，我并不常常笑，这点从我脸上的表情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不过我要坚决保留我什么时候高兴笑就什么时候笑的权利。
哼，我呢，我不愿意别人在我不高兴他笑的时候笑。
真的吗，先生？
是的。
好吧，那也倒挺公正。
陌生人说着转过身去，准备从大门回到客店里去。达达尼奥刚才来到的时候曾经注意到大门底下有一匹备好鞍子的马，但是就这样把一个曾经蛮横无理地嘲笑过他的人放走，这不是达达尼奥的性格。他把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开始一边追一边叫喊：
你转过身来，你转过身来，哎，嘲笑人的先生，我可不愿意从背后刺你。
刺我？我？好了好了，年轻人，你一定是疯了。
陌生人猛地转身，一边说一边望着年轻人，目光中流露出同样多的惊奇和蔑视。接着他自言自语的低声说下去：
哦，真可惜，陛下正在到处寻找勇士来充实他的火枪队，对他来说这可是一个多好的活宝啊。
他刚说完，达达尼奥已经猛地一剑刺过来，他要不是急忙往后跳了一步，很可能这是他最后一次开玩笑了。陌生人看到事情已经超出了开玩笑的范围，于是拔出自己的剑，向对手行了个礼，认认真真地摆好架势。可是就在这同时，他的两个听众在客店老板的伴随下扑了过来，他们用棍子、铲子和火钳猛打达达尼奥。这是一次来势迅猛、完全彻底的牵制进攻。当达达尼奥转过身来对付这袍子般的打击时，他的对手同样动作准确地把剑插回了剑鞘内，从他差点演成的角色又变成了斗殴的旁观者。他一边像平常那样无动于衷地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一边嘴里喃喃自语：
该死的加斯科尼人，让他骑上他的城隍马，赶快滚开吧。
那要等我先把你杀掉，胆小鬼。
达达尼奥一边叫着，一边尽力抵挡三个敌人的围攻，一步也没有后退。
瞧啊，还在吹牛，以我的名誉担保，这些加斯科尼人真是不可救药。那就继续跳你们的舞吧，既然他坚决要这么办，等他累了，他就会说他跳够了。
但是陌生人还不知道同他打交道的是怎么样的一种顽固的人，
达达尼奥绝不是一个会讨饶的人，因此斗殴又继续了几秒钟。最后，达达尼奥筋疲力尽，丢下了被一棍子打成两截的剑，另外一棍子几乎就在这同时打破了他的额头，他血流满面的倒在地上，差不多昏过去了。
就在这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出事地点来，客店老板怕把事儿给闹大了，就让他的伙计们帮着把受伤的人抬进厨房，略微给他医治了一下。
至于那个贵族，他已经回到了窗口原来的位子上，带着几分不耐烦的神色望着这一大群人。他们留在这儿不走，似乎是引起了他的强烈的不快。他听见开门的声音，回过头去，对来探问他身体状况的老板说：
喂，那个疯子怎么样了？
阁下，您安然无恙吧？
当然，我安然无恙。我亲爱的客店老板，我要问你的是，我们那个年轻人怎么样了？
啊，他好些了。刚才他已经昏过去了，人事不醒。
哦，真的吗？
啊，真的。不过他在昏过去以前，曾经拼着命的喊您，一边喊一边向您挑战。
哇，这么说，这个家伙可真是个魔鬼了。
不，阁下。他不是魔鬼，因为他昏过去以后，我们曾经搜过他。他的包裹里只有一件衬衣，他的钱袋里只有12个埃及。尽管如此，他在昏过去的时候还是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巴黎，您会立刻后悔的。在这儿呢，您以后也会后悔的。
哦，这么说，他是一个乔装打扮的贵族了。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您，爵爷，是为了让您有所提防。
那么他在发怒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什么人呢？
他当然是提到了。我们以后会看到特雷维尔先生在知道他的被保护人受到这个侮辱以后会怎么想。他是这么说的。
特雷维尔先生？
对。
哦，我亲爱的老板，这个年轻人昏过去以后，我敢断定你不会不去看看这个口袋吧？说，口袋里有什么？
有一封写给火枪队队长特雷维尔先生的信。
真的吗？
是的，就像我对您说的一样真，阁下。
见鬼了！
这位老板没有敏锐的洞察力，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说的话在陌生人脸上引起的反应。陌生人原来把肘尖一直支在窗台上，这个时候他离开了窗口，心事重重地皱紧了眉头。当老板告诉陌生人那个年轻人的口袋里有一封给火枪队队长的信的时候，他低声地嘀咕道：
难道特雷维尔会派这个加斯科尼人来对付我？他还非常年轻啊。但是一剑总是一剑，不管刺这一剑的人是多大年纪，而且一个孩子不像大人那样容易引起怀疑，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障碍就足以破坏一个伟大的计划。听好了，老板。
哎，阁下，
你难道不能替我把这个疯子摆脱掉吗？因为良心不允许我杀死他，但是他碍我的事儿。他现在在哪儿？
他在二楼我老婆的房间里，有人在替他包扎伤口。
那么他的衣服和袋子跟他在一起吗？他没有脱下他的紧上衣吗？
正相反，这些东西现在全都在楼下的厨房里。不过这个年轻的疯子既然妨碍您的事儿，
那当然了。他在你的客店里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凡是正派的人都受不了。上楼到你的房间去，把我的账算清了。哦，再通知一下我的仆人。
怎么，先生，您要离开我们这儿啊？
这不明摆着的吗？我早就吩咐你给我的马上鞍子，你没有按我的吩咐去做吗？
不，我做了，阁下，你也能够看到，您的马就在大门底下，完全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很好，那就照我说的做吧。
老板心想，莫非这个陌生人害怕这个毛孩子吗？但是陌生人射来的一道命令式的目光把他心里想的打断了，他谦恭地行完了礼，走了出去。陌生人一边朝厨房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千万不能让米莱迪被这个怪家伙看见，他很快就会经过这儿了， 甚至已经迟到了，最好还是让我骑上马去迎他。要是我知道写给特雷维尔的那封信的内容就好了。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